以下是读经，请您翻开您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请您参照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来读，由会众来思想。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以及约拿书第四章第三至四节第九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约拿书第四章第三节，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病吗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神和好。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上一次我们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今天我们要思想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约拿书要来看到与神和好这个宝贵的主题。约拿书一直到最后我们都没有看见到底那个答案是什么。约伯真的跟神和好了吗？与神和好很重要吗？约伯是一个上帝使用的仆人，上帝非常非常的看重他，在那个时代拣选他，上帝也使用他让尼尼微城悔改。这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让我们很惊讶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并不好。使人与神和好是神心里面的最最软的一块。耶稣来到世界上面就是要使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常想可以这个那个，可是圣经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主题是人与神要和好。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人跟神的关系破碎之后，神要人的关系跟他和好。约拿书把与神和好的真理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牧师被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他在那台上的时候，他说，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三个少年人，他们准备恶作剧，他们去参加一个聚会，听那个牧师讲道，每个人口袋里面都充满了石头。他们约定好，在这个笨牧师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要站起来拿石头丢这个牧师，然后跑掉。当这三个少年人坐在聚会当中听这个牧师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那两个已经蠢蠢欲动了，就告诉另外一个说，我们行动吧。这一个人在听，但这一个少年人，三个其中的另外一个少年人，他就说，我很感动，他讲的我觉得我很感动，我想继续听，我们不要做这个蠢事情了。那两个就说，讲好了，到一半我们就要打，你怎么讲？他说，我觉得我有感动，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那两个就很愤怒的很气的就离开了。后来他说，这三个少年人他们长大了。他说其中一个呢因犯重罪被吊死了，另外一个呢现在住在监狱里面啊。他另外一个人就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就是我这位牧师啊。弟兄姐妹们啊，我常在思想，很多人其实很轻忽一些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根本的问题没有做好，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如果你的房子的根基出了问题，它的你上面的梁柱都很好，可是你的这个停车场的一根柱子，你有一天开车过去发觉它裂了，你会什么感觉？你发觉它碎了，你有什么感觉？你会害怕，对不对？当你地基被水冲了，然后你发觉地基露出来了，你会不害怕？其实人生当中有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本立而后生嘛，如果我们的本没有弄清楚，就麻烦了。所以当罗马书讲到我们跟神相合的时候，他讲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既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啊，这第五章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他这边怎么说？我们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下面就讲到，就使我们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啊。弟兄姐妹，这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不觉得与神相合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与神相合太重要了，与神相合太重要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啊，可能经文没有念给大家听。第五章啊，特别提到与神相合这个字。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啊，就与神相合。与神相合会怎么样呢？与神相合以后，我念给你听啊。 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啊，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哦。弟兄姐妹们，很多人与神相合有什么好处？与神相合太重要了，因为他你跟神相合之后，接着你就站在这个很大的恩典中。你需不需要站在恩典当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得到的结果，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得的，可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做不到，你不配得，但上帝给你的，那代表更大的祝福，对吗？他说你与神相合以后啊，你得与神相合以后啊，我们又借着他，下面上帝还赐福你哦，在与神相合的这个根基上面，神又借着耶稣呢，因信我们就可以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那站在这个恩典中呢，保罗讲得很清楚，那个恩典中我等一下介绍给大家。那不但那个恩典当中有一个特色啊，这个恩典呢还有一个 bonus 是什么呢？人生是不是苦短啊，对吗？啊，换句话说，你与神相合之后，你就站在上帝的恩典中，这个恩典当中还有一个 bonus 围绕着你，就是你在患难当中呢也是欢欢喜喜的。你在患难当中，你信了耶稣以后，跟神相合以后啊，你的生命会经历一个跟神相合，会经历一个大祝福。如果你的生命是跟神相合的，有一个大祝福，就是你虽然人生苦短，你在患难当中能够生出忍耐，忍耐当中能够生出老练，老练生出能够生出盼望，而你这个盼望不会让你失望，那个盼望哦，会让你很得荣耀，你心里所盼望的。那这个当然指的是天国，也是地上上帝给我们的荣耀。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你与神相合之后，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们，我要开始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得到与神相合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感受到神好喜悦你，你可以被上帝的爱围绕，那样的生活才叫做生活。阿们。那样的基督徒的新生命才叫做新生命。否则我们徒有一个新生命，我们却感受不到爱，我们没有被神的爱围绕，我们没有被神的爱欣赏，我们没有被神的爱激励，那我们的生命是很干的，懂我意思吗？一点都不 juicy。 因为反正你的生命是很干的，你就是一个一堆信条，你就是一堆教条，你就是一堆规矩，你就是一堆制度，你就是一堆服事，而你的人生一点都不幸福啊！幸福是你自己嘴巴来讲的。因为你们这时候我们在什么要注意的，所以与神相合是最根基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与神相合，我们就经历不到这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这一群在患难当中的人，在忍耐当中的人，在老练当中的人，极或有盼望的人，我们里面极或拥有了这一切，我们没有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那种滋味，那种美好。你知道被人喜爱的美好吗？谈恋爱的时候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但你爱人，你觉得对方非常欣赏你，对不对？所以女要为悦己怎么样容嘛，这就是个问题啊。你知道你被喜悦的感觉是多么的棒吗？所以在整个与神相合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如果没有感受到上帝很喜悦他，很喜欢他，他的人生其实是不快乐的，是约拿的人生。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这一点。弟兄们，与神相合除了罗马书告诉我们以外，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彰显了与神相合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啊。第一个你可以思想的是什么？你可以思想的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知道我们都在劳苦担重担，对不对？怕的要死，重的要死。他说到我这里来，当你跟神相合的时候，他就卸下你的重担，让你可以得安息。我们看到撒该这个人，撒该这个人过去是被贪婪抓住的人，当他与神相合的时候，当耶稣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住在你家里，当耶稣恢复了撒该跟神的关系之后，你看撒该说我把我一半的分给穷人，我欠谁我还他四倍。你有没有发觉他整个人生出来了，不再被金钱捆绑了，不再被那些臭名，被那个鞋子挟住了啊！他不再是一个那样的人了。我们看到十个麻风病的病人也是，这个其中只有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是好的。他们九个人是捞耶稣好处的，主耶稣你医治我们，十个麻风病的病人都得到了医治，但只有一个人跟耶稣和好，因为他回到耶稣面前来感谢耶稣，而且是一个外族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吗？啊！你看看犹太人都认为这是应当的，我们犹太人得到上帝的祝福是应当的，可是当其中一个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了吗？这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好，也就是说救恩今天临到你，他跟神和好之后，你发觉这一个人他得到了什么？我们发觉就是他得到了永恒的救恩哦。那第二节不单得到今生的身体的好，永恒得到，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爱恨情仇在搅扰着我们。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常常会不会充满了一些恨，你的生命里面会不会充满一些灾祸，但当你与神和好的时候，你的人生可以翻转过来，这是一个真正的翻转。也许你的灾祸并没有除去，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你生出忍耐，你生出老练，重点在那个忍耐老练过程中你不哭，因为你感受到上帝多么的喜悦你。哈利路亚。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与神相合是这么的重要。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约瑟也是如此，其实他的人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对不对？无妄之灾，被出卖，然后被冤枉，可是你看到这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一直是好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你就发觉与神关系好的人，几乎在那个灾难当中他的人生是往上走的，如同早清晨的日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弟兄姐妹，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你会发觉其实与神相合虽然决定你的今生跟永生不可轻忽，但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非常脆弱，对不对？今天好，明天可能就不好了，现在他祝福你，你跟他好，等到下一分钟他不听你的，不照你的，你就跟他不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就常会讲嘛，人有祸兮，这个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对吧？福的时候就感谢上帝嘛，跟他好，他好爱我，你为这个很自然呐、啊。那当你发觉哎，他上帝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这股票掉下来了啊，你买的基金竟然亏本了，然后你的车子被人家刮了一道了，就是你就非常生气，你跟神的关系，你发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是吗？如果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跟神的关系好是非常重要、关键根基的，就像一个大楼的根基，它不能破掉，它不能裂掉，它不能碎掉的。那么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又是这么脆弱，我们要找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脆弱？第二件事情，我们如何不能让这个关系这么脆弱？要关系要一直很好，阿们。这样你在患难当中欢喜，这样你跟神，你的心是清神的，这样你离罪离得远远的，像约瑟，这样你像那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一样，你可以超越世俗的那一个藐视跟自己心里面那个纠葛，这样你可以像撒该一样脱离捆绑。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很短，你能不能活得安神？你能不能活得安息？你能不能活出爱？你能不能天天感受到上帝好喜悦你？你能不能够走在那条得胜的路上往上走？你能不能像你的人生像黎明的光直到正午，而不是日薄西山，这个黄昏无限好，这个夕阳无限好，你不需要这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过了人生的中场之后，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往下场走，应该往上场走，阿们。要超越上半场，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与你享受和好的恩典。我们重新反省自己，才发觉我们与你的关系其实好脆弱，很多事情一来我们就翻脸了，我们就怀疑你了，我们就背向你了。天父，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问题出在哪里，帮助我们不但避开这些问题，要胜过这个问题，破解这个问题，一生与你和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约拿书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跟神的关系这么脆弱不好，有三个原因。约伯记可以讲大概十篇到，今天讲第一篇就好，好不好？约伯记要告诉我们，很深的告诉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他认定上帝做的不对，很简单，他认为上帝你做的不对。第一章开始，上帝呼召他去向这个尼尼微城，是霸凌以色列、欺负以色列、要灭掉以色列的最大威胁，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一群人。亚述人非常的残酷，军事强权，霸道的不得了，是一个霸道的帝国，很坏。所以当神要约拿去向亚述传悔改的道的时候，第一，约拿说这是我的敌人，这也是以色列潜在最危险的敌人，是会灭掉我们敌人，所以我不要去。第二，他恨透这群人了，他巴不得上帝一定要把他灭掉，对不对？第三，他知道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一旦他传道，这些人悔改了，上帝真的会原谅这些恶人呢？你懂我意思吗？他里面要的是解恨，你知道吗？我们要的是那种看连续剧，你知道吗？那个恶人被审判，然后哇，把他打到底，踩到底，践踏到底，他怎么霸凌别人，别人就怎么霸凌他。我们希望看的这种剧情嘛，是不是啊？约拿也一样，约拿因此他不要去。第一个，这是我们的潜在威胁；第二个，我不希望你原谅他；第三，我知道他一悔改，你一定会原谅他。你听懂这三件事情了吗？所以当第二节上帝说你去的时候，约伯就怎么样？逃了。哇，约伯对不起，我讲约伯啊，约拿啊、哦，你们真的忍耐我了啊、哦，不是这礼拜啊、哦，约拿就逃了，你知道吗？他讲这个讲的很有趣啊。约拿却起来逃往哪里的他施。他是当时以色列人或者那个世界知道最西边的地方叫做西班牙，知道吗？换句话说，上帝要东，他往哪里？哎，不但是西，要逃到最西，这样懂我意思吗？哈，弟兄姐妹啊，你可见得他心里面是多么多，这个逃避的心理是多么多么的强大，对吧？不但逃，还要逃到逃，而且他做法很恶劣哦。你看第四节啊，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的大风，狂风大浪嘛，哈。水手便惧怕，浪很大哦。然后呢，他逃的时候浪很大。注意看第五节啊，下半节，约拿已下到哪里啊？底舱。然后呢，你知道逃避上帝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知道吗？把门关起来，锁起来，睡觉。而且不但睡要怎么样，沉沉的给你睡下去。你懂我意思吗？这叫做拒绝。不但叫拒绝，叫完全的拒绝。跟上帝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我去啊，门都没有，你懂我意思吗？哎，我睡觉可以吧？你懂我意思吗？不听，不要听，睡觉。哇，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这样对过你父母啊？报应，我告诉你，到最后会啊。他就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觉得上帝，你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拯救这些恶人。你连给他们机会都不应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跟这约拿跟神的关系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觉得上帝做的不对。上帝，当我们认为你做的，我们认定你所做的是不对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好。当我们认定我们想的是对的，上帝想的是不对的；当我们认定我们这样，我们认为这样做才是对的，上帝却不让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碎了，是不是这样？我认为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但上帝你却没有这样做，甚至你反过来做，所以我不理你了，我门关起来了，我要去睡觉了，你讲什么听不到了，你听懂意思吗？他根本不想听上帝讲话，关系降到冰点。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问题。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好过吗？整卷约拿书你看到他是一肚子气，对吧？整卷约拿书你看到他的人生并不好过，因为上帝要管教他，被管教痛不痛苦？如果上帝爱一个人，一定要管教，对不对？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关系不好的，上帝一定要把我们交过来，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基本上整个过程当中，他里面充满的是愤怒，一肚子气，而且他觉得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死了算了。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发觉他两次说，我死了比活着好，是不是？我到死都有理，有没有？你有没有发觉啊，跟妈妈爸爸关系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啊，痛不欲生这四个字在你心里，是不是啊？哦，我不想活了，有没有啊？没有啊。你太太有没有跟你这样讲过啊？没有啊。好，我不拆毁夫妻关系。这个你知道，跟人家关系不好的时候就觉得活得没滋味，尤其是你在乎的人，对不对？就活不下去了嘛，活得不在乎了嘛。为什么很多情侣要去自杀嘛，就是因为 就觉得关系破碎了嘛，觉得没有了嘛，被人家这个吹了嘛，被人家抛弃了嘛。当我们跟这个神关系不好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哦。当我们觉得我说过啊，神的爱、圣灵的爱没有浇灌在你里面，是你拒绝啊。当你真的没有被爱滋味浇灌的时候，你里面是干瘪瘪的，然后你又觉得看上帝这个不对，那上帝那个不对，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就是你的以为 代替了上帝的以为。当你这样的思维在你里面，你认定你才是对的，上帝是错的，你认定，讲得清楚一点，你认定上帝你做的是不对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破碎了，跟约拿一样。之后你享受的生活就是一肚子气，活不下去。不要说读经祷告赞美敬拜了，你连神都不想看他一眼，你只想睡觉啊，逃避他，对他充满了抱怨。我们想另外一个人叫约瑟，约瑟这个人其实人生也不好过嘛，不是吗？突然被哥哥卖了嘛，亲情没了，然后突然间工作没了，对不对？而且他坚持圣洁，他坚持上帝的话，然后上帝没有祝福他，被丢到监牢里面去。弟兄姐妹，你看这样的人，然后上帝给他一个机会啊，让他认识一个酒长啊，酒正啊，那酒正可以救他嘛？两年内两眼望成川呐、啊，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哎。但是约瑟到年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坚持。他说：“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注意，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这样的说法跟约拿这样的说法是两种讲法。他的讲法是：神，你是对的，你做的对，阿门。约瑟的人生，如果你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你们的意思是不好，上帝的意思是好。我岂能取代上帝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跟约拿讲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他心里面认定的不是神你做的不对，他心里面认定神你做的对极了。因此他的人生好像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弟兄姐妹，你今天的人生要面对一个选择，你现在是不是有些事情你觉得上帝你做的太不对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把这件事情放在约瑟的面前，想想约瑟他会怎么想。我们很多时候不自觉的用约拿的认定，我们没有用约瑟的认定，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因此我们在患难当中不会欢喜，我们的患难不会帮助我们生出忍耐，我们患难也不会帮助我们生出老练，我们的患难只会把我们打败，让我们更沮丧更自卑。我们的患难也不会因为让我们过程当中我们得到荣耀，我们只会越来越暗淡。我们人生好像悲悲惨惨，惨惨悲悲，我们的人生也感受不到上帝好喜悦我们。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们认定什么。你认定神的事做的是对的，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就开始绝处逢生。你继续忍耐等候那两年，约瑟等了13年，13年之后的他拿到了绝对的权力，却没有被任何的腐蚀。阿爸们，有人说权力会腐蚀人，绝对的权力会绝对腐蚀人。注意，我刚刚讲的是创世纪第50章，约瑟到了年老的时候，面对哥哥害怕的时候，他没有被任何一点点的权力腐蚀。他还说：“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没有被腐蚀。阿爸们，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没有因为权力这么大，在埃及大，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觉得自己是神。弟兄姐妹们，一个认定神是对的人，跟神和好的人，他的人生的生命好像这个早晨的日光照到日午。阿们，越来越美，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荣耀神，越来越容神一人，越来越有宽大宽恕的心，而且成为多人的祝福，整个家族因他得福。阿们。你的人生到底要选择什么？选择约拿的认定还是约瑟的认定呢？你现在最 care 的人是什么？你最麻烦对上帝抱怨的事情，认为上帝在你身上做的最不对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好好思想，你要认定的是约拿所认定的还是约瑟所认定的。第二点跟大家思想，我们发现约拿跟神的关系之所以脆弱，也是我们基督徒很脆弱第二个原因，他认为神你对我不好。听好这句话，许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认为神你对我并不好。我们来看约拿第一章，你看他觉得上帝一点对他都不好，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感谢，可以这样讲。第二章那个祷告我觉得也是祷告一半。第一章你注意看哦，神叫他去拯救尼尼微城嘛，对吧？他拒绝，他你看神你对我真的不好，我拒绝你，我只不过拒绝你不要去跟尼尼微城嘛，你就把我丢在深海里面，是不是啊？第二章你还甚至安排一条鱼把我吞进去，有没有啊？你对我好吗？ 我只不过拒绝你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去。你有经过风狗浪那么恐怖吗？你有被 溺水过吗？我只不过拒绝，对不对？我只不过去一趟西班牙，你干嘛让我坠机呢？对不对？你看 他这样他就是我，你对我不好，你我只是拒绝你就把我丢在深海里面，甚至让我落到阴间的门口啊！你去看他那个祷告讲的真的很生动，写诗。那第三章，你对我不好，你对我的敌人都比对我好，他们一悔改你就赦免他们了，不是吗？是不是啊？你对我不好。第四章，对不对？我跟你怄气，我跟你 情感勒索，是不是？第四章我们再来讲，对不对？哈，无言抗议，情感勒索，第四章嘛，是不是啊？那你就 你就给我一个礼物，给我一个屁麻嘛，对不对？让我不要那么热，对不对？然后你给我的礼物，你对我好吗？你给我礼物，过不久你让一只虫子把它吃掉了，又没有礼物了，还用东风来热我，你对我一点都不好。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人生常会这样问上帝？上帝，你对我并不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反省我们一生，上帝对我们不好，拒绝你，你就修理我，把我丢在深海里，你甚至还安排一条鱼来吃我。你知道那个鱼腥味 会是什么味道吗？三日三天三夜，不是吃鱼肝油，不是吃深海鱼油，是泡在深海鱼油里面的，你知道吗？那多辛苦啊，对不对？然后我发觉你对我的敌人比我好啊，你知道吗？当那个欺负我们的人被上帝饶恕了，上帝就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怄啊？你希望看到民事的八点那个情节不是这样的吗？你被这个样怎么这样？就是原谅他们，他们就没事了，他们就没事了耶。你对他们比我对还好。最后你把给我的礼物拿走了，还让东风来修理我，热风来吹我，你对我并不好。当一个人觉得上帝对他并不好的时候，他会跟神的关系好吗？他会跟神和好吗？不会。这第二让我们看到，当你心里面有一个意念，觉得上帝对我并不好，或者你对我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怎么相合？我还是要提醒你，当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的患难不会欢欢喜喜，你不会重新得力，你的重担不会卸下，你心里面的罪会继续捆绑你，像捆绑撒该一样，你心里面无法得释放，没有办法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完全得释放，你没有办法像那个十个麻风病人当那个回来感恩的人，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欢喜。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更不能走上约瑟那一条反转的道路。我们常要反败为胜，但上帝没有给我们反败为胜。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与神和好，我们跟神一点都不好。跟神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享受到这样的祝福呢？我要现在看的话，我们重新从约伯记看正面好不好？你觉得上帝对约拿好不好？约拿书让我们看到好像上帝对约拿很不好，约拿至少约拿认为上帝对他不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看约拿书，我们看到上帝对约拿好好。第一第二章对付他什么？对付他那一颗悖逆的个性，对不对？约拿真是一身反骨，是不是啊？第二节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看他一身反骨，弟兄姐妹，就是上帝要东他就要西，对不对啊？上帝已经原谅了，他就跑到那个尼尼微城旁边去坐着看，情感勒索，无言的抗议。上帝温柔的问他，我到死都合理了，我死了算了，就是用这种方式，你懂我意思吗？跟家 你如果有这样的儿子，你很辛苦，对不对？上帝有一个这样的约拿的儿子，很辛苦的，猴生福的，很辛苦。各位你看，你看上帝对他好不好？你注意看第一第二章，那这个上帝就你不听话嘛，对吧？上帝就安排管教嘛，是不是？还要兴起大风大浪，对不对？而且他睡嘛，就让他睡不下去，对不对？吹到人家来叫他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听好，风没有把他叫醒，是人把他叫醒的。上帝要借着这些人把他叫醒。好，弄醒了以后，对不对？那他还跟人家讲，对不对？这个我是我啦，是我，你把我丢下去就好了，是我啦，对不对？就丢下去。弟兄，你知道这个悖逆一直到最后还在吗？是不是啊？上帝救了尼尼微城，他有没有不悖逆？你觉得被丢到海里面去那个悔改，他真的有悔改吗？如果真的有悔改，为什么第四章他这么生气？你听懂我意思吗？ 啊，所以他一直很悖逆，他的悖逆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那上帝要不要对付他的悖逆？你知道为什么要对付悖逆吗？悖逆也很好啊，悖逆可以让我们有力量啊，悖逆让我们可以创新啊，悖逆让我们可以跳出框框啊，悖逆让我们可以跳跃这个时代，走在时代的尖端啊，悖逆是好的啊。你知道很多人强调要悖逆，哎，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悖逆，我们才啊，悖逆是一种力量啊。那我告诉你悖逆的坏处，上帝一定要对付掉这个坏处。上帝对他好是因为上帝看到了，约拿你继续这样悖逆，你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讲一个人叫夏娃，夏娃最大的问题就是悖逆，对不对？神说这果子你不可以吃，他就是要吃，这叫做悖逆。当悖逆的罪进入夏娃心里面去以后，他失去了什么？第一，他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他跟神不好了，对吧？第二，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对吧？第三，她失去了上帝创造她的功能，她是要帮助她先生的，对吧？第四，她不单不只是帮助者，她在恋慕她的先生。那个原文的字就是最要恋慕该隐的那个恋慕，就是她开始要跟她的先生争权力，家庭的斗争自此开始。她不再把她先生当成 leader， 她要辖制他。他来恋慕他的意思就是我要辖制你，你要听我的，不是我听你的。家里面变成两头火车，争吵不断。接着你看，他没有荣耀，他要拿叶子盖自己无花果叶。然后你看他的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家，手足相残。然后你看他的苦楚很多，生产的苦楚。悖逆带来的是什么？悖逆带来的是极多极重的痛苦。阿们。如果上帝不把约拿的悖逆对付掉，约拿就会活在夏娃的痛苦咒诅当中。你说上帝用这么多方法对付他的悖逆，上帝对他好不好？第二件事情，约拿有一颗无知的心，你知道吗？你注意看第一章第九节，他觉得他自己是敬畏上帝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啊？还不知道，我来念给你听啊，这个人啊，他说啊，你要问他是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你说你信这个敬畏，当然说可以翻成信了，但是你知道他讲敬畏耶和华，基本上认为自己是蛮敬畏神的，懂我意思吗？他也知道耶和华是创造沧海天地的嘛，对不对？我敬畏耶和华，请问啊，你会不会觉得很讽刺？你觉得他敬畏耶和华吗？你看看第二节第三节，哇，叫你去尼尼微，哇，跑到往最西边跑，这个是很可怕的抗议耶，对不对？妈妈，你不要我做，我就要做反的，不但做的反到极点。你看这个是什么态度啊？对吧？不可以吃，我不能吃，把它吃完。听懂没有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敬畏啊，有吗？哇，有没有吧？然后上帝跟他说，你这样做合理吗？我到死都合理。敬畏哦，有吗？他唯一敬畏的时候是什么？在鱼肚子里的时候，快死了的时候，对吧？要利用上帝的时候，要求救的时候才敬畏。他根本都不敬畏神，他是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很可怜呢，对不对啊？无知的下场可不可怜？他的下场就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对不对？再来看一个东西，不但无知哦，你会发觉他里面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当上帝怜悯赦免的时候，他多么的愤怒。弟兄姐妹呢，上帝一定要把他里面那个没有爱的心对付掉，对不对啊？因为你没有爱麻烦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加一个心里面充满愤怒，像约拿一样这样的人，你敢加他吗？他里面没有怜悯，是不是啊？他里面很暴力耶，是不是啊？他里面会记仇，是不是啊？连上帝宽恕人他都不要宽恕，对不对啊？哇，嫁给这样的人可不可怕？所以你即将要结婚的人三思，他千万不要当约拿，是吧？哦，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其实跟约拿差不多，你注意看哦，约拿认不认识上帝？认识，他知道他是创造天地沧海的主，对不对？他认识上帝，可是你看他跟神好吗？不好。你看约拿祷告被丢在深海里面，祷告上帝垂他听他的祷告，对不对？那他跟上帝的关系好吗？不好，对吧？ 不好，还是不好，到最后还是不好啊，不是吗？跟神生气啊。然后你看哦，他传福音、传悔改的信息有没有属灵的果效？他服事的好不好？你到台北市传福音，全台北市都信耶稣，你听着，你类比一下，他到尼尼微城去，哎，不分左右手有多少，小孩就120,000，以这样的比例来看，100,000应该没问题啦，对不对啊？100万的人都悔改，而且从蔡英文都开始悔改，哎，穿上麻衣，哎，你这个。你看他传福音有没有果效啊？有啊！你看第三个，他传他的工作非常有果效，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你觉得他跟神的关系好吗？他有没有经历神迹？他比老人与海经历的那个掉海经验还惨呢，是不是啊？他们经历神迹，那他跟神的关系好吗？上帝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那他跟神的关系好吗？弟兄，这是我们的问题哦。为什么我们认识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么脆弱，这么不好？为什么我们祷告，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跟他的关系并不好？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服事，很多时候我们很有果效，我们跟神的关系依旧不好？为什么我们经历到上帝许许多多、许许多的宽恕怜悯，我们跟他的关系还是不好？弟兄姐妹们，最后我要讲这一段，你要仔细听了。一切的问题出在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约拿最大的问题是他心里面没有爱。你仔细看，约拿书指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却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觉得我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的问题。约拿跟神的关系不好，第一个他认定上帝你做的不好，你做的不对；第二个他自觉你对我不好；第三个是，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里面没有爱。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约拿书第四章第10、第11节，这边告诉我们，上帝在问他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上帝说，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他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约拿书的结论是爱惜人的生命。约拿的问题是他一点都不爱惜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爱，阿们。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上清楚告诉我们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上帝一再勉励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你以为上帝在讲什么？弟兄姐妹，如果神是爱，而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这两个系统能够合在一起吗？哎，你们学系统工程的人，两个系统完全不同的可能融在一起吗？很难相融吧，是不是啊？他是这样的爱人，我们是不要爱人。你觉得人可以跟神相合吗？合不在一起的，你不可能跟神相合的。当上帝这么爱人，而约拿这么不爱人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跟神相合，他当然处处都觉得认定上帝你做的是错的，你对我不好。问题出在上帝爱人，约拿不爱人。上帝用神的爱在爱人，约拿用自己民族情感的爱在爱人。弟兄姐妹，这是个大问题哦！用人的爱来爱人，跟用神的爱来爱人是不相合的。阿们。神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是不会爱我们的仇敌的。因此，两个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差太多了。系统的运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人不能与神相合的原因是我们里面 没有神的爱。如果要相合，我们必须用神的爱来爱人，这样我们就与神相合，我们就站在现在的恩典里，我们在患难当中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我们就可以在患难中生出忍耐，忍中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我们会得到我们所盼望的。而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感到上帝好喜悦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走在约瑟而不是走在约拿的路上面。阿们。你要走的是哪一条路，你选择。你要继续用人间的爱，我以为我很有爱心的爱来爱人，还是要用神的爱，爱你的仇敌的爱来爱人？ It's up to you， 你选择。这样的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走约拿的路，要走约瑟的路。阿爸们，否则你天天一肚子气，你会觉得上帝对你不好，你这个觉得上帝做的不好，那个觉得上帝的不好，这个上帝做的，这个上帝你应该怎么做，你变成上帝的最高指导教授，你指导上帝，自大无知。第二个，你不会感受到上帝对你很好，你常觉得上帝对你一点都不好，因为你不在上帝爱人的系统里面，你看不见上帝的爱。因此我要讲第二点，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爱，我们基本上眼睛，我们灵魂的眼睛是瞎的。一个心里面没有爱的人是无法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的。阿爸们，当一个人里面的爱是神的爱的时候，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知道上帝好爱我，上帝做的是对的。当一个人心里面都是恨，是人家都没有神的爱，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的眼光是扭曲的，他的思维是堕落的，他是自大的，用哈哈镜在看这个世界的。他怎么看他的先生都不对，他怎么看他的太太都不对，他怎么看他的小孩都不对，他天天看自己也不对，他天天只会自哀自怜，解说一大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困住。当然听到一定会睡觉，因为他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要告诉你啊，你心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爱啊，约拿给我们做最好的见证啊。阿爸们啊，从头到尾无知到极点，明明知道他是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主，却看不到他的主权。明明看被上帝从他身上拯救出来，体恤到上帝的怜悯跟赦免，却没有办法知道上帝这么的爱他，跟上帝去赌气。明明经历服侍的大能，带领全城归主，却没有为这份侍奉感恩，为这份侍奉被这份侍奉震惊，还在那里生闷气，要看人家死才过瘾。明明上帝对他这么好，他还要跟上帝要死要活。明明上帝这么有耐性的、温柔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问他、帮助他，他还可以跟上帝大小声。明明上帝用百般的忍耐，用风、海、鱼、屁麻、一条虫，用热风来点醒他，最后还用这120,000不分左右告诉他，他还体会不到上帝很爱他。哎，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爱。因此最后最重要的跟大家谈分享，哦，要赶快讲哦。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要充满了上帝的爱，你的里面是充满了神的爱，三件事情要记得，我快快的讲。第一件事情，你要求上帝了。阿爸们，约拿书第二章哦，我们看到约拿之所以能够获救，是因为他求啊。阿们，再愤怒再生气也要求啊，是不是啊？再不解也要求啊，对不对？你至少会求吧。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情志迫切的直求，不断的叩门，不断的开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会给你开门。为什么？因为当你求的时候，圣灵会来。阿们。我们不好上去再拿好东西给你，耶稣讲得很清楚，圣灵会来，圣灵会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真理。阿们。求，你跟神要，你说神我没有。第二件事情，学，学神。你注意看，上帝在最后约拿书最后讲的是你要学我，很清楚，他讲的就是你要学我嘛，对不对啊？我都这样爱他们嘛，对不对啊？你应该学我嘛，你连屁麻都爱，那这些弟兄姐我们要学神，弟兄姐你就学神，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在新约里面，耶稣一直要我们学他。他说有一个，他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欠主人1,000,000银子， 另外一个他主人就原谅他了，出去人家欠他十两银子，他掐人家脖子把人家关监狱，对不对？结果呢，上帝说你岂不当像我一样吗？上帝要我们学他，常想你欠上帝的多还是你敌人欠你的多，学上帝的宽恕吧，阿们。弟兄姐妹，哥林多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 要效法神。我呼求主帮助我们学神吧。你说学上帝爱人，上帝就这样告诉你，我怎么爱你们就要怎么彼此相爱，耶稣讲的嘛，对不对？好，那耶稣怎么宽恕你，你就怎么宽恕人，就这么简单，简不简单？讲哥林多前书最后哥林多前书最后十六章，斯提凡和弗都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他们第十八节，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这样的人。这两经也讲了有八个字，很棒啊，补上了什么叫做让爱别人，这八个人要记得啊，补其不足使其快活，记住了吗？爱人呢，不要讲的那么虚无缥缈，对吧？补其不足使其快活，会不会？所以我今天买了40支的 Häagen-Dazs 冰棒要给 Yuki 你们忧心，等一下到楼上来找牧师。我的腰不好，我就痛了，那天痛得站不起来，我就跟嘉应讲腰不好没问题，冰棒还是要照买，而且要请你们吃 Häagen-Dazs 最近在打折， 太好了，等一下到上面来拿，知道吗？这个使其快活，你爱人家就要给人家吃冰棒嘛，对不对？你们看我带那一大票十一个小孩跟着我后面，每个人拿一支益美的雪糕，走在路上多澎湃啊，对不对？我预备了40支啊，你第一堂的先去吃，好吧？然后告诉第二堂，好吧？你们早上吃早餐了没啊？吃了，吃了才能吃啊，每次早餐也可以吃了，没关系啦，偶尔嘛。你们老人家就在说了，我只给这些青少年哈，阿星啊，你们都有哈。这个你爱人家死其快活嘛，你哪有一天到说我爱你我爱你，那怎么爸爸爱你，爸爸爱你爱什么，爱人当饭吃哦，当然嘛，是要有冰棒啊，对不对啊？雪糕啦，雪糕啊，有林师母特别问我，你是冰棒，我是还跟他吃雪糕啦，不是冰棒啦，然后这样可以啊，冰棒伤身体，雪糕不伤吗？你口味自己挑，好吧？我偷偷告诉你，我觉得那芒果的不错啊，好。我觉得我们的时候这个爱就是这样你学你越爱越有有的还嫁给他，没有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你学神，你的爱很奇妙，这个活水就来了，当你给出去之后，上帝他又浇灌你，你就发觉你的爱就越来越都是上帝的爱，这样懂了吗？不再讲太多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包容是遮盖对方的缺点，遮盖他，不要揭发他，遮盖他。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就是无罪推论，不要什么事情都觉得人家是有恶心凡事盼望，正面思想凡事盼望，这样了解吗看到孩子这个样子，正面思想，这样知道吗？他一定很有前途这个看到太太，他一定越来越美凡事盼望看到先生，他一定越来越帅，马甲线都会出来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就是我绝对不会报复你，我会坚持爱你到底。好，最后提到最重要的叫做事迹。弟兄姐妹们，这一切一切，我们如果要从约拿的没有爱里面出来变成有爱，我认为上帝给我们的关键在最后一点，就是你认不认识你自己。约拿从头到尾的问题都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他不知道自己多么的叛逆，他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比尼尼微城的人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坏。他不知道他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但他却没有真正的爱这位上帝。他不知道他多么的自大，可以告诉上帝说你做的不对。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多么的自怜，会上帝对他这么好，他就觉得上帝对他不好。他不知道他自己这么没有爱心，这么爱这么肤浅的一个人，他都不知道。弟兄姐妹，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比喻是告诉你你要充满他的爱的一个关键，这把钥匙你拿到了，你这一辈子会被上帝的爱充满，你会用上帝的爱来爱人。耶稣在一个西门的家里面坐席， 有一个有罪的女人趴在地上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干。中间我就忽略过去，西门什么都没做，不抹油， 不给耶稣洗脚，也不跟耶稣亲嘴。耶稣说，这个女人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然后耶稣讲了一句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给我们。这个真理是什么？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多爱上帝的就会得到的上帝的爱多。我再讲一次哦，我要做总结再回头跟你讲，我先讲总结好不好？上帝爱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但是谁多爱他，谁得到他的爱就多。听好了吗？听懂了？我再说一次，上帝爱每个人爱都是一样的，深爱世人，但是你多爱上帝的，你得到上帝的爱就多，你里面充满上帝的爱就多。这样了解吗？他说这个女人她犯的罪多，所以她得到的赦免也多，所以她得到的爱就多。好，我要告诉你这个真理不容易，你要注意听了。我再说一次，这个女人耶稣说她犯的罪多，所以她得到的赦免就多，所以她得到的爱就她的爱就多，她的爱就多。听懂了吗？所以耶稣讲一个真理，我现在讲给你听啊。知道自己是个罪魁的保罗，他就知道他得到耶稣的赦免比别人多多了。因着知道自己的得到的赦免比别人更多，他得到的基督的爱的激励就比别人多。当他得到的被爱的激励多，他当然就比更多人更容易不为自己活，只为耶稣活，活在那个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新人当中。阿们。当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罪魁，不觉得自己是大罪人，当人觉得自己没有罪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得到的赦免也少，相对的他得到的爱当然少，对吧？他得到爱少，他被爱的激励就激励的少，对吧？被爱激励的少的人怎么会有上帝的爱？怎么会去爱别人呢？怎么想要为耶稣活呢？怎么能够经历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呢？听得懂吗？我们来看约伯，同样的真理 贯穿整个圣经嘛。约伯是什么？约伯是全世界顶级品德灵性第一名的人，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啊，连魔鬼问上帝，上帝说没有人如同他一样第一名。可是你看约伯，他够好了吧？他是罪魁吗？可是你看约伯的转变是什么？约伯的转变，他讲我厌恶自己的时候，你就看到没有，他说我过去奉为你见你的时候，他奉为有神见神的，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自己的糟糕。所以他接着讲，我过去奉为有你先见，他接着怎么讲？我在罗浩伟，我厌恶我自己啊！谁会厌恶自己？看到自己是大罪人的人，肮脏的才会厌恶自己啊！阿爸们啊，看自己是大好人，是道德叫我第一名的人，会厌恶自己吗？会 proud 自己，对不对？当约伯看到自己罪人的时候，他厌恶自己，他懊悔，约伯跟神的关系才恢复了。阿爸们，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魁，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像保罗跟神相合的那样的相合。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在讲，我们与神相合跟一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这个人的背景是他看到自己是个罪魁，他看到自己一点都不好，所以他得到的赦，他觉得他得到的赦免比别人都多，所以他就觉得他领受到上帝的爱就多，他里面的上，耶稣说他里面的爱，他得到的爱就多，他里面上帝的爱就多。阿们。他领受爱多，他被上帝的爱激励的就多，他被激励的多，他就不为自己活，只为那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他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价值观，全新的道德观，全新的人伦观，全新的人际观，全新的宇宙观。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 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个罪魁。几乎像保罗这种圣徒觉得自己罪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好。我们要呼求主耶稣基督光照我们。这个礼拜，上礼拜我腰出问题，又只能躺在床上。那天从二姐家躺回来以后，清晨就感动要去亲近主，在我家的露台上亲近主。亲近主的时候，上帝感动我要关心一个牧师。我亲近主完了以后，就打电话给他。他给我的第一句话，我知道这礼拜拼命也要讲这篇道。你知道他给我第一句话是什么吗？董牧师，52岁半的时候觉得神你对我不好。哎，是我今天要讲到的第二点呢。他跟我讲了一两个小时他的见证，我只能躺在床上在听啊，我吓一跳啊！我清晨亲近主，神要我打电话关心他，结果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我12岁半的时候，我觉得上主耶稣你对我不好。我花一点时间把他的故事告诉你，我相信这是上帝要跟你们说的。他说我是一个双胞胎，我是弟弟，我哥哥，我生在一个原住民的家庭，我的妈妈红杏出墙，我小的时候没有奶喝，因为哥哥很会喝，我这个弟弟双胞胎的弟就没得喝，所以我只能喝甘蔗汁，养都养不活，妈妈红杏出墙，在没有离婚的之下就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我就被送走了，4个月的我被送到一个家庭去，那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非常爱主的家庭，妈妈从小跟我讲耶稣的故事，妈妈讲完爸爸讲，妈妈讲的时候爸爸跟我一听，爸爸讲的时候妈妈跟我一听，妈妈好爱我，把我带到主日学去，人家说我是小牧师，因为我在主日学里面我也很会讲，应该是很会讲。但12岁半的那一年，我好喜欢读书，12岁半那一年国中毕业，我去读玉山神学院。但12岁半年我爸爸说我十二半那一年我妈妈就死了，我又没有妈妈了。12岁半的时候妈妈死了以后，我在玉山神学院读书读不下去了，因为妈妈的医药费欠了一屁股债，玉山神学院的学费我也付不起，卖书的宣教士借我钱都不要我还，可是我读不下去了。我爸爸就说，孩子啊，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们家欠债欠12万，我们还不起。他说，董牧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原住民的房子2万一栋，哎，我们家欠了12万呢。他说我就回来，我那时候跟耶稣讲说，耶稣你对我不好，我就去还债。他说我很壮，我一次可以背100公斤，所以很快的我靠做苦工，他说那个非常辛苦，我靠每一次可以背100公斤，我把债务完全还清，然后读高工学汽修夜间部，学完汽修之后我就来台北玉龙公司，然后不会讲台语，被讲台语的领班用锤子打，共锤都不知道就打。后来我就去西服店帮忙烫衣服洗衣服，然后我很会打架，就打出了名堂，在西门町很会打，然后打的过程当中觉得还要学一点技巧，就去 YMCA 学柔道。柔道老师是日本人，觉得他打得非常好，就说你学点日文，我介绍你去三口组。他就去学日文， YMCA 不但有柔道还有日文可以学。学完之后他的日文，他非常聪明，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日文可以跟日本人对答如流，可以翻译。就在这个时候，黑道老大找上他，要他加入黑帮。晚上做梦，他基本上拒绝。妈妈就在梦里面对他说：“孩子，就是这个后母，基督徒的后母，说孩子，就做饭给他吃，说孩子啊，你怎么走偏了？”啊，妈妈，你怎么这么漂亮？我们在天堂都这么漂亮啊！妈妈，你不是胖胖的吗？原住民的胖胖的。
没有，我们在天上都这么漂亮，你为什么走偏了？你离开这个地方。他一醒过来，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会继续打嘛，他就跑到基隆去，就认识了少旭少叔叔，听了福音还是没有悔改。礼拜天烫衣服，所以工本来有去礼拜天少旭少叔那里聚会，烫衣服越卖越好，越烫越好，一个下午，他原住民体力又好嘛，烫几百件，所以他就不能聚会了。后来去当兵，当兵就放荡自己，跑船什么，这边就不讲。后来他就回到台北，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布道所，喝了酒，就原住民啊，很喜欢喝酒啊，宝利达配啤酒啊，他们这样才能做工。他说我喝酒平常都不去，那天喝了酒，没有喝三杯啦，只喝两杯啊，所以还是去吧。他坐在门口不敢进去，坐在门口听，结果听到里面的牧师说，这个无花果在被砍下来，一听到砍下来，他说主啊，这一个字就打到他心里，啊主啊，不要被砍下来。从那天开始，他回到教会。回到教会，他很有恩赐唱诗歌，所以他就组织了一个诗歌队。在那个时候，他说一面组织诗歌队，每个礼拜带诗班，每个礼拜带诗班唱诗歌，但是天天一样抽烟喝酒打架，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抽烟喝酒打架，礼拜天唱诗赞美主耶稣。那有一天他就教会说，我们这个礼拜天很特别，因为第二天我们要去仁爱堂，浸信会仁爱堂，我们要去禁食祷告，我们要献诗啊，所以大家他还大家练啊，越练越精啊，天上的银子，他还跟我讲这两首诗歌，他带大家唱啊，唱完以后啊，明天要去哦，晚上回家的时候，糟糕，黑道老大又找上他了，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他了。说走，我们去喝酒，马上喝了。他说：“哎呀，我应该跟耶稣讲，我跟耶稣讲的是说明天禁食祷告，我就开始禁酒，就不喝酒了。可是我应该讲今天啊，今天没有嘛。老大来了，就说我们去喝酒。哎呀，好吧，先喝半打绍兴。然后喝完之后，老大说不行，我们去 KTV 再喝，就在KTV 又喝了一打啤酒。”然后再刷团，再回到夜市，再半打绍兴。第二天要唱诗赞美神，晚上喝到这样，一打绍兴，一打啤酒，他回家就很累啦，要睡觉。一睡的时候呢，就有人敲门，他就害怕了，因为白天他在礼拜六的这一天他看到一个青年人没有个不像个样子，他过去就把他打一顿。你听懂我意思吗？第二天要去禁食祷告赞美神，他礼拜六还去打人，那就把那个人臭打一顿。所以晚上有人敲门的时候，两点钟他就知道那个人可能来找，有人找上门了。他说马上就起来，很厉害，喝了这么多酒还可以起来，拿了一只棒球棒就出去了。一打开门，一个人都没有，门关上，棒球棒放下，躺下去。过不久又有人敲门，又打开，又没有人。他知道了，他就跪下来了。他这是主耶稣来敲门了。他就讲了几句话，我要背给你听哦。这句话我背了好，我心里好感动。他说我跟上帝讲了三句话，我一直重复在。他说我在那个场，我知道主耶稣来找我了。他把门关上，他跪下来。他说主耶稣啊，我陈世文是个大罪人。你放第二句话，你放弃我吧。第三句话，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说我不但跟主说，我是个大罪人，你放弃我了啦。我回到教会，我又抽烟又喝酒又打架，我都没有改变，对不对？我是个大罪人，你放弃我。我是个大罪人，你放弃我，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让我走我自己的道路吧。可是主耶稣很清楚跟我讲两句话，你为什么不悔改？ 你为什么不悔改？第二句，你知道，世文，你知道我多爱你吗？哇，他听到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悔改？你知道我爱你吗？他整个人就痛哭流涕哦，把衣服穿好，就冲到对面的小学的操场上面，从3点跪到6点，痛哭流涕的。他懂的时候三个小时跪在那边就祷告祷告祷告。周围早上就有一些人来运动，那阿嬷阿公就来看他，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人原住民跪在那个操场上面痛哭流涕地在祷告。然后他回去拿钱给那个被他打的人，他从来没有这样，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悔改之后想到打人家嘛，昨天礼拜六对不对，那就拿钱去给医药费。然后他带着四班回到仁爱堂献诗。从那天开始他完全改变了，他回到工厂去上班的时候呢，天天发单张，在工厂里面建立小组，他的人生神很祝福，娶了太太也是神迹。后来他需要更多的钱养这个家，他就开拖拉股，知道吗？开拖拉股呢要不要学？开那个连结车，他没有找教练呢，他只跟这个检验所、啊、借了2个小时，1个小时500块，他就过来。耶稣对他好不好？他生他的孩子好孝顺他。我最佩服他的是，他爸爸得失智的时候每天晚上在骂人哦，会打人哦，两只脚不会坐，天天那边喊哦，晚上你都不能睡的哦。他把爸爸接到家里终老，天天背爸爸下来，背爸爸上厕所，都他一个人。更棒的是他太太跟他一起配合。弟兄姐妹们，耶稣对他好不好？我们常觉得耶稣对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知道我们是个大罪人。我今天只要告诉你一个信息，如果你认为你还不错，你的赦免就少，你的赦免少，你里面的爱就少，你的爱少，你被基督的爱激励的就少，你跟神的关系就很脆弱。我请求你今天回去为自己祷告，求主耶稣的灵打开你的眼睛，让他看你不好，看到你是一个十恶的不赦罪人，看到保罗所看到的，看到约伯所看到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原来是跟约拿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跟约拿一样跟神的关系这么脆弱，常常抱怨他，指正他，告诉他说你做错了，你应该怎么做，自觉他对我不好，你对我其实并不好，因为我们里面的爱少，我们的爱少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别人不好，我很好，我虽然不好我也不会怎么样不好。圣灵来帮助我们看到保罗所看到的自己吧，请为自己来祷告，请。主啊，我是个大罪人，你放弃我吧，我不配。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悔改？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不悔改？你为什么不悔改？你为什么要这么刚硬，执着于自己是蛮好的人，比保罗还好，执着于比自己的太太好，比自己的先生好，比自己的爹娘好，比周围一些你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好，这害死我们了，害死你了。你触摸不到那个有罪的女人所得到的爱与赦免，得不到保罗所得到的爱的激励。 如果关键是这一点，为什么不起来悔改？试问你为什么不悔改？你知道我多爱你吗？我们唱这首诗歌，接着唱呼求神。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走过激昂人群，
从今天开始的眼睛心思做一个180度的调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继续算计思想别人的不好，别人的糟糕。你的爸爸妈妈其实很好，他没有给你这么多零用钱，他限制你的手机，不是他对你不好，不是他做的不对。你要常常想的是， 我对他们好不好？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爱？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包容他、相信他、盼望他、忍耐他？你不可以再过那样的生活，你要学耶稣，他怎么爱你，你就怎么爱人。你要求耶稣救你，你不断的求，而且你要情辞迫切的求。最后我呼求主帮助你，不断的呼求耶稣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你我是个大罪人，否则没有路可以走。在神跟你想你的想法抵触的时候，求主帮助你认定神说的是对的。在逆境中、挫败中，求神帮助你认定神对你真好。爱神爱人对你来说是天方夜谭，测不可及。挫败还要认为你对我好，我认为你做的跟我想的不对的时候，还要认为你是对的，是天方夜谭。但感谢主，今天给了你出路。重点在于你可以选择约瑟的选择。神，你的意思是好的，你可以选择效法耶稣，你可以选择坚定的相信神你对我真好，万事在为我效力。你可以选择呼求圣灵帮助你看到你是罪魁，这样爱就充满你。亲爱的主耶稣，来到你面前，我知道我讲的不好，但是主，你的灵能够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可以得着那个罪恶的女人所得着的爱。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领受更多的赦免，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爱。让我们跳出约拿他生命的框框，被你的爱充满，让我们可以与你相合，像约瑟一样走上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我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与你相合，与你相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